哎，我发现那个动画不闪，没关系。今天是过节了，对吧？因为今天呢是圣诞节的前一天，也叫今天晚上叫圣诞夜。圣诞夜对每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哎，等那个圣诞夜里边呢，大家一定会全家聚在一起，有点像我们中国过年那个大年三十似的。所以今天这个节日的气氛，节日的日子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礼拜呢，还有一个礼拜就是新年了。新年呢，我们不在这里，因为我们有几家人要去那个芝加哥参加中国福音大会，所以现在呢，就是在今年里，我站在这里最后一次。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祝各位弟兄姊妹，祝你们的全家圣诞快乐，也祝你们新年蒙福。你看我这个。我刚才说，我这个图呢，我今天选的，它就会动画会闪的。你看这图有很完整的圣诞节的元素，首先的颜色是红色的、绿色的，然后呢上面还有一颗星，下边还有一堆礼物。而今天我讲到的内容呢，就和那星和那个礼物有关系。今天的题目叫做"大大的欢喜"。这个呢，因为这题目挺有意思，我得解释一下，别误会啊。首先，这个“大大”，这不是名词，不是说谋大大他欢喜，那跟我们没关系。这是形容词，或者说助动词，这个是表达那个喜悦的那个程度，非常的高兴，极度的高兴，这是 great joy。那么这个欢喜呢，是跟那个现在这个画面上这个有关系的。今天要讲的那个就是这个这三个人。刚才为什么唱了那么一首歌？你记不？那个传统诗歌一唱唱那么五大段，是不是？你唱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还没唱完。但是那五大段呢，讲一个故事，基本上就跟今天这个讲到的内容有关系。但说到这儿呢，我知道现在有好多那个家长在底下看小孩，一会儿他们才能上来。我也不着急，我说个笑话。最近我们不是那个圣诞节晚会，那儿有一个单张，你看后边现在还贴着呢。有一个弟兄他在网上，在咱们的网上，他说："哎，你这单张上面有三个穆斯林骑着骆驼奔清真寺去了，这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嘿，我当时一看，觉得这弟兄看问题就是仔细，这是一种叫恩赐啊！这种恩赐的人都相当了不起，好多别人看不出事儿，他能看出来，适合做侦探。是以后教会有什么这种这个细致的事儿，我就得找他去，让他来给我观察观察。但实际上，我跟弟兄解释说，我说那时候啊，还没穆斯林什么事儿呢，因为他们还没出生呢。那伊斯兰教出生，那是在耶稣诞生600-700年之后，670年之后的事儿了。所以，第一，他们不是穆斯林；第二呢，也不是说那个圆顶的都是清真寺，那个当时在古罗马年代里边，罗马的建筑就那个类型，到后来那个拜占庭的建筑也是那个类型，到今天还有好多教堂，像那个东正教的教堂，你到那个欧洲去也是圆顶的，你不能说圆顶都是清真寺，不是？我当然也是跟他开玩笑，我们俩挺熟的，但是就是说挺有意思的。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段内容还确实跟三个外邦人有关系，三个东方人。就是这三个人，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共有12节，1到11节。这是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来。当希律王的时候，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就召集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着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啊，犹太支柱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对不起，有一位。"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到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我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啊，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都希望自己生命中有平安、有喜乐、有大大的欢喜。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知道，我们常常忧虑，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压力压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欢喜不起来。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活在一种很无奈、无可奈何的境地中。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得着那样喜乐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活出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把那喜乐的秘诀揭示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你的祝福中得到真正的益处。谢谢恩主，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段挺有意思，这段经文是讲三个东方的博士，然后去发现了一个星啊，他们有星嘛，然后看见那有一个星，他们就跟着走，他认为那个星很重要，是预示着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跟着那个星，最后找到了耶稣基督，找到耶稣基督，他们就大大的喜乐起来了。说到欢喜快乐，大大的欢喜，这个欢喜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就是我们问自己，我们究竟是很欢喜快乐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吧？可能是欢喜快乐，也可能是不，也可能不是。最近正烦着呢，正闷着呢，并且呢，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所以总是在这样一个起起落落的境况中。那么过节了，总得欢喜快乐了吧？过圣诞节，最起码过圣诞节有礼物啊，对不对？有礼物。我不知道你们都准备了什么，你们准备怎么跟孩子讲？当然你现在唬这个大孩子唬不了了，跟小孩说说那是圣诞老公公啊给你送来的，然后那个小孩还以为挺神秘的，但你跟这个大小孩讲，大小孩都知道你在这瞎扯，但是他们也跟着你高兴，就是拿礼物得礼物嘛，管他谁送的就高兴。但是礼物有些时候并不能真正让人高兴。那圣诞节还有什么？还有美食。最近我知道有几家招待同学的，今天明天还有招待同学的，他们发照片，我发现哇，那美食琳琅满目，那真是让人看的叫馋涎欲滴，看着就流口水，就想过去吃那种感觉。有美食，吃点美食挺好的，对吧？也觉得心里挺高兴。但是宴会它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宴会完了之后还得你面对，独自要面对你自己的压力，所以我们的压力是如影随形的。我们有工作的压力，对不对？你们工作族想一想，工作那么容易吗？受老板的气，工作压力大， deadline 弄的人都有点要 dead 了，所以就整天这样一种被人赶着那样一种感觉中。学习呢，学业的压力也不轻啊，同学们，我知道我也当过学生，也当过老师。学业的压力，我知道对同学们来讲，实际上也是非常的大的。你们在这边又是在这边又不跟，有的是离开父母，独立的生活，然后又要面对学习压力，又要面对生活的压力，真的是很不容易。还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压力，比如说人际关系的压力，人际关系。都不用说别的了，就家庭关系有些时候就很微妙，就很紧张，有些时候经常有一些那个隔离隔生那种感觉，一家里边都有一些不平安的因素在里边。还有的时候呢，有健康的压力，健康压力就像这个现在我们上点年纪这个人，好像这身体弱不禁风，动不动就来点什么事就摊上。我本来已经狠狠的感冒了一次了，我以为就今这个冬天就过去了， 结果现在又不行了，最后那个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但是后天我们还要驾车开车7到15个小时吧，大概是，因为取决于雪多大，又不下雪是7个半小时，下雪不知道几个小时，还要开到芝加哥去，所以现在稍微有点觉得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了。但现在已经都报名，都人家都安排了，也不好不去，所以大家为我们祷告。现在又感冒了，所以一个健康的压力又比较大。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中年人都有年长的长辈在家中，我们也有幸也有一位老人还在，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所以都有压力。同时呢，现在呢还有慢慢有了一些政局的压力。这政局本来我不太关心，但是现在有些时候你也不得不关心。我没等去芝加哥呢，那些好多的朋友就开始吓唬我说，芝加哥你也敢去，那地方可危险，特别危险，可能是什么恐怖主义比较多的地方，或者说那个闹事比较多的地方。哦，那也不怕，我有主呢，到时候有天使保护我呢，那边打不过天使不是，所以还是要去。但是就是这些压力，你看包括这个加拿大这么和平的地方，这么美好的地方，现在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也都来了。现在恐怖主义开始来到加拿大了，你说想想以前都不太可能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加拿大漫长的冬天实在是太不好过了，尤其是上年纪的人来讲，天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走一走，现在也出不去，这家里一窝着，这个心情体力都开始差了起来，所以有很多的压力。欢喜快乐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欢喜快乐不容易。但是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有的人他有那样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喜，为什么他的喜乐可以保持很久？为什么他在遇到一些困难的境况，遇到一些很不如意的局面的时候，他仍然能保持喜乐？那我们就要问自己，这个喜乐有秘诀吗？喜乐有源头吗？欢喜快乐有些什么好方法可以让我们快乐欢喜快乐起来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刚才说的那一段故事，或者是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我们借着这一段故事呢，我们来思考一下人生喜乐究竟来自于哪里，并且怎么样我们才能得着这样的喜乐。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考。首先第一个方面呢，人生的平安喜乐和你的追求有关系，追求啊，或者说寻求，追求。我们一生都在追求，都在寻求。圣诞节期间有圣诞节的追求，圣诞节一般都希望说，哎呀，我希望得到一个礼物，要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配偶，他要理解我的话，给我买了那个礼物，我就会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经常看见，以前看见一个电视里边，有那个小孩子拆圣诞节礼物的那个情节，打开之后有欣喜若狂，啊，就开始跳，对不对？那是他特别需要的礼物，其实他妈妈都知道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买了，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也真看到有好多打开礼物之后啪摔在那里撅着嘴走了，那是什么意思？那不是他想要的礼物，对不对？所以你追求，假设追求的礼物没有得到，那个还闷闷不乐呢。那其实这样的追求是最小的追求了。节日里我们人生有很多大的追求，有很多人生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开始追求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一些目标或者一些梦想。现在比较提倡说梦啊，什么什么梦，什么什么梦，但梦想这东西很多情况下跟现实是相反的，做梦做得挺好，结果醒来之后很失望。所以追求梦想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失望的。如果追求呢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想要的现实，那个也可能会失望。你比如说我想当世界首富，这个呢是不是挺好一梦想，你做梦去吧，去反正，但是这个就超出了我的现实能力，我不可能成世界首富，所以我要是老追求这个的话，我肯定会失望，肯定高兴不起来。所以追求世界上看你追求什么东西，就是要追求的比较现实。比如现在世人追求的，追求叫做有个词儿叫做五子登科，对不对？妻子、孩子、帽子就是学位了，那个车子、房子。要有人说不够啊，不对呀，还得有一子呢， 那指什么？票子，票子，钞票，钞票很重要，那也得有。所以现在有人五子登科不足了，六子登科，其实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少。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起码这个四子五子以上都有吧？是不是？都登了科了吧？不过我们知道说，尽管有了那些子，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时候快乐不起来。所以有一句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是吧？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有80%-90%的这种情况，人生是喜乐不起来的，欢喜快乐不起来的，别说大大的欢喜了，小小的欢喜都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有人说，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你就说点这个啊，你心想事成，你万事如意，不好吗？其实这些科呢，我们也知道说，尤其是我们中国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说。其实说的人也知道是在那敷衍，听的人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因为什么？因为不可能万事都如意啊，不可能心想事成啊。要一心想事都成了，你那点小心眼想那点事儿要全成了，那还了得啊？那了不得的事儿，那是不知道都想些啥嘛，对不对？所以不可能的。我这里想说的就是，如果是追求世界上这些所有的这些世人都追求的东西，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你说追求有钱，你再有钱还有比我们更有钱的，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有钱的，是不是？你说追求有名，再有名说不定还有更有名的，就看怎么样衡量这个有名了。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人喜乐起来。同时那个好多东西当你追求到手了之后才发现不过如此，对不对？好多东西你一生说哎呀我要得到了，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但你真正得到的时候，你也觉得它不过如此而已，你觉得又没什么意思了。尤其是搞对象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哎，在那个恋爱的时候，死去活来，哎呀，这样只要他向我笑一下，只要他能够追求到的，这一生就满意了。但是等结婚了之后，才知道说不过如此。对不起，不是说我太太，说别人。那个真的是这个样子，好多的追求都是这样的。你人生中，你比如说你追求一个学位，等你拿到那个学位的时候，发现也是不过如此。因此，我们追求和我们的喜乐的关系是有关系的，是我们也取决于我们追求什么，正确的追求，正确的寻求，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你追求正确的东西，什么叫做正确的东西呢？我们看看，那仨，我们管那仨叫博士，那三个博士，三个东方的博士，你看那个样就东方的博士。其实呢，圣经说啊，那是当时波斯一代的人。波斯一代那时候就有那个学位系统吗？就有 PhD 吗？不是。这几个人，这仨人，不是 PhD， 跟 PhD 没法相比。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系统的。PhD 这种帽子，这个学位，实际上呢，我们管它叫博士呢，是不是太合适的？因为你知道PhD 干什么呀 ？PhD 是在某一个方面，他特别有研究，特别有专长。在这个方面呢，他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真正能够有真知识的人。但是呢，有很多其他的那些领域，他并不知道多少。所以我记得哪一个人，我忘了，有一个人说，这个 PhD 翻译成博士不合适，应该翻译成专士。各位专士，好听吗？不好听。还有人说翻译成展示，展示，那更不好听。所以大家觉得说还是博士，博大精深，博才多学，博呀，觉得挺好。其实呢，真正的博士 PhD 他们并不太博，都是在某一个方面特别有专长。而这三个人，他们不是 PhD， 他们是 Magi 是干什么的呢？在当时来讲，那是那个年代的那个智者，最有智慧的人，是那个意思。大智者，有大智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是相当于那样水平的这种有大智慧的人物。 这三个人当时在东方往这个耶路撒冷方面那么一看，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一种天象，过去那个占星术很讲究，很发达的。他们发现了一个星，那个星呢很特别，那个星贼亮贼亮的，特亮，然后并且呢比别的星大不少啊，我估计是那样子，要不然引起注意。同时那个星呢时隐时无，并且那个星不是老待在那一个地方，像北极星似的，北极星要乱跑的话我们就懵了，找不着北了，对不对？那个星乱跑，那星动，他们一算，他们有知识嘛，就知道说这个星预示着什么，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人类要发生一件大事，有一个救世主要降生了。所以这仨老头，博士应该年纪都比较大了，不像现在这博士，那个智者嘛，就开始追这个星，所以管他们叫做最古老的追星族，追星族。但是他们追这个星呢，是一个真正的星，是一个景星，不是现在那些什么小仙女、小鲜肉什么那些东西。那个星，那是现在追星人、追星族追的。他们追星族追的是一个真正的星。他们在追这个星的时候，他们是在追寻世界上的救主。那时候要追个星可不容易啊！现在你说那，比如说刘德华去哪儿了，然后有一个姑娘就让他爸买上票就跟去，就是以前有这么个报道，是不是？那一飞机就飞去了。当时他们那个追星怎么追啊？他们那追星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不能一个博士开一个越野车说走开，就开始就追那星。他们那时候呢也没有很好的交通的道路，他们只能骑上他们的骆驼，所以就开始那个你看封面那三个嘛，骑着骆驼。然后跟着那个星走，那星走哪儿？星也不专找那个有高速公路的地方走，星随便哪儿走都可以。所以他们也只好是在旷野中，根本没有路，蔓荒拉草的就跟着那个星走，非常的艰苦。同时呢，在旷野中也不一定有什么旅馆，对不对？上哪儿找那个五星级旅馆去啊？像我们这次去芝加哥，好歹我们知道那儿有个旅馆住呢，是不是？但是旷野里没有，那么他们就得餐风露宿，意思说就得在那个搭个帐篷，在哪个什么沙窝里边，就在那混一宿。这种艰苦对这几个人来说不算什么，他们仍然高高兴兴的去追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追求的那个意义太大了，因为他们充满了盼望。他们知道说，我们找到那颗星，就知道人类有救了；我们找到那颗星，就知道说这个上帝所派来的那个救世主真的来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孜孜以求，他们在不懈的追求。所以这三个博士真的很了不起，他们有远大的目标，有宏大的目标，有真正的目标。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人类的命运，追寻的是人类永恒的盼望，追寻的是人类的归宿。所以他们知道那颗星跟人类的归宿有关系，跟人类的盼望有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艰难，这几个人也坚持的追寻下去。所以想到追寻呢，就想到说我们人生都有追寻的经过。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我呢实际上呢也是原来觉得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原来啊曾经是一个很有追寻的青年或者中年，当然现在到老年呢，也是个蛮有追求的老年。我当时追求的时候，我一开始来这边面试的时候，给大家做见证，我说我不敢把人生分成三个四十年，因为我还没活那么大岁数，我把人生分为三个二十年。前二十个年里边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到文化大革命那个到那个后来上山下乡的时候，几乎都绝望了。但后来呢，那个赶上那个恢复高考，然后在高考恢复之后进大学那二十年，拼命追求世界上的所有的那些东西，那些虚荣的东西，那些出名的东西，拼命的去追求。那时候还不太讲究实惠，不是说那时候有什么钱的问题，你那时候就追求虚名。我给大家曾经讲过说，我追求想当三好学生，追求到什么程度？因为当时呢，老师说那个党支部书记说啊，你这小伙子不错，学习成绩也不错，你又挺要求进步，然后你又当学生干部，你要是体育再好一点就可以当三好学生了。 哎呀，那一打一针似的，就感觉马上兴奋的不得了。那是怎么办？但是又没有一技之长，体育上，所以就拼命的去练长跑，跑五千一万。最近我找到一个小跑友，但是我跑不过他，现在是。查尔斯那天说他也是跑五千的，在国内。那时候就为了追求这个玩命跑，因为农村孩子嘛，你城里人那个怕累，有时候最后不玩命了，所以最后呢就变成了学校的长跑队的那个代表学校出去参加长跑的，所以就是那么追，就追求虚名，追求那个程度。后来呢，等研究生毕业之后，反正世界是赶时髦的东西，什么出国呀、进修啊这些事儿都拼命的去追。但是追来追去，等追到一定的程度，等第一次出国，我是88年。出国90年回国了，第一次回国之后觉得自己现在追的也不错了吧，在国外还拿了个帽子回来，然后呢现在又是当时谁都不回国，我回国了，那应该是给高看我一眼不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没人踩你，尤其是当时那个我们管那个叫做海龟和土鳖，是不是现在叫那土鳖可厉害呢，你越海龟他越嫉妒你，所以根本不跟你好脸，但是呢土鳖掌权呢，所以他们都有权利，所以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事儿不顺，非常的受刺激。当时虽然也追求到点什么那个名利那些东西，有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什么大学时候追什么省三好学生什么的也得到了，等到那个工作的时候呢也得到过什么省科技进步奖，就是省科技进步奖那一次给我的刺激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本来是我们专业人员做的，省厅呢是给拨了点钱而已，就后来获奖了，领导干部都来劲了，说哎，我名字得放里，把处长什么财务什么都放里好几位，我觉得都特别难受，因为什么呢，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那钱又不是你们的，你拨给我们是你们的义务，现在你们都跑里来占一份。同时下面那些我那些同事，原来我叫那个医院里帮我那些研究的那些专业人员还恨我，因为他们上来就把他们那个专业人员挤下去了，所以专业人员认为我是讨好领导，说话不算数，然后呢领导呢又觉得说呢把他们放进来我不高兴，我这个人又抗上反抗领导，所以弄得里外不是人，所以那个时候心里边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有压力。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象说，我如果再有出国的机会，我得想办法，我得把人生的整个的这个道路，人生生存的方式给它改变一下，换一种活法，换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后来96年我又第二次得到那个出国去 John Hopkins 之后呢，我走之前我把这话都说出去了，跟学校比较认识的比较熟的人就说，我说这次出去我一定要弄明白了，我才可能回来，我不可能轻易回来。然后朋友就说：“你怎么敢这样说话？你还没走呢啊！你小心让你走不成。”反正稀里糊涂也是走出来的。等我知道说那一次是神怜悯我，他把我从那个环境中带出来了。等我出来之后，96年到这边，很快我就信主了，是因为我心中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空缺需要来填补。所以到巴尔的摩之后，到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我在那个大学团契里96年在那里信主之后才知道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有更好的东西值得我去追求。我知道那个我原来也试着写过诗，也挺喜欢写诗的人，前一段看了一个诗啊，那个诗呢大概有这么两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谁听过这个啊？高晓松。然后他说，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是这么写的，是不是？当时我看了之后我说，哎，挺有意义，但是呢不是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但诗和田野又算了什么呢？你等着念两句诗能当饭吃吗？你跑田野里去干什么去啊？去撒野，其实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所以诗和田野还不解决问题。那我希望这个诗人能信主。如果信主的话呢，可以这样来试着来写一下。比如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上帝和永生的境界，还有一个境界呢。所以我刚才就想到这个诗的时候，就想到说，原来我们追求那些东西， 就像那个世上有些昆虫似的，那有一个什么东西，大家都在拱啊拱啊，就在那里拱，在那刨，拼着命的扒着刨，对不对？都是那样一种局面。但是忽然有一昆虫长起刺儿来了，他一抬头一看，天空极大的宽广，海阔天高任鸟飞。它飞起来，飞起来才发现是这个天空里有好多其他的东西，飞到树上，飞到那个天空，那个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自由的翱翔。所以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时候，经常是在那一个世界的范围之内。如果不跳出那个范围的话，无论我们怎么样成功，你还是会很苦；如果不论我们怎么样有钱，你还是会很苦。所以，我们需要跳出那个世界的范围。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了，我们现在还在寻求什么？还在寻求钱，要是再多一点就好了。当然这是好多人的，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但是那可是没止境的，没有止境的。或者说我的名声再大一点就好了，那个东西也是没有止境的。像我刚才说的，只要是世界上的东西，它永远都会让我们失望，因为特别是到你上了年纪之后，或者功成名就，或者是这个就名落孙山，或者是默默无名。但是呢，人的一生很快就过去了，你过去的时候发现那些东西都不能随着你走。你在面对夕阳的人，比如说那些老干部退休离休，那些老干部等发现那个权一下去，光环下去的时候，就街上一老头，对不对？挺讨厌一老头，又吐痰又什么又抽烟的一老头，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但是我们应该去追求那个更高的境界。如果在世界上我们整天在攀比，老是看见说他怎么就比我还有钱，我记得小时候他啥也不是，他现在竟然比我还有钱，我受不了，我非要跟他比一比，永远幸福不了，永远喜乐不了。因为在那种攀比嫉妒的心中，永远幸福不了。或者是注重得失，有一件事情，一件小事儿，一下子就失败了，比如说，然后这件事情就把你整个人都击垮，就再也站不起来。或者是得到一件什么事情就狂得不得了，永远幸福不起来，因为那些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所以真正的平安喜乐，真正的喜乐是在那个另外一个境界里边，是在世界层面以上的那个境界里边。如果谁还从来没有进入过那个境界的话，真的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探讨一下那个能够真正给人带来喜乐。那这三个博士就是这样，三个博士他们是专心寻求的是那位世界给世界人类带来希望和光明的那位救主，所以他们始终怀着一个喜乐的心，克服困难去寻求。所以欢喜取决于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第二点呢，我们再看一看呢，也是和我们寻求的过程有关，我管它叫做人生的道路。寻求的过程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三个博士吧，他们一开始在寻求的时候，他们没有说看到一个星然后就在研究说这个星的特点是呢什么那个光照度多少，然后速度怎么样，它轨迹如何，怎么在那儿算那些东西。他也没有说啊，既然是个景星有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可能是谁呢，然后这个提出一个理论，那个提出一个学说，在那里吵来吵去。他们不是坐而谈而起而行，他们起来就朝着那个景星的目标走去，他们认定这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就坚定地走过去。我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也是在说，哎，这个也挺好的，但是还不着急啊，我先琢磨琢磨，我等我把啥事儿都搞明白了，然后我再来跟你们再来信，再来研究这个。你想把什么事都搞明白不容易啊，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跟你说，我这当时才信了20多年，我也没搞明白。我问了信了50那些人，信了50多年那些人老前辈，他们说他们也没有全搞明白，那他们也都信了。我们要追求这个目标，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认明方向就要向前走。当然往前走的时候也许有弯路有错路，比如这仨博士挺有意思的，开始他们看见说，哎，那个星往那儿走，赶紧跟着跟走的时候星不见了，他 们就开始说，那我们下一步该去哪儿呢？就开始想了，说既然是救主，对不对？既然是人类的救主，就应该是在大城市里边，就应该在那个王公贵族里边去找。所以说那上哪儿？那就上耶路撒冷。好，上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当时是以色列的首都，现在这么说啊，联合国好多国家都反对，但当时就是这么回事啊，真是那么回事，是他的都城。那个都城里边呢，住着当时的那个分封王希律。他们跑着去问希律，问说，说是听说这块要降生一个新生的王，犹太人的，但是呢也是世界的，说他在哪里？他问希律，这个呢就问错人了，问错，找错地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没有问到新生王的下落，还差点被那个世界的王的圈套给套进去。到这去一问，刚才记得不？希律一听说什么有个新生王，他马上就心里不安，对不对？他心里就不安了。为什么不安呢？新生王，那有个新生的王，我往哪摆呀？对不对？这不是要跟我分庭抗礼吗？要有个新生王，我儿子往哪摆呀？二世、三世、四世还要接班呢。新生王出来了，那不是跟我对着干吗？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这是一个隐患。所以他心里马上的就产生了一种要消灭他的意思、意识。所以他们走这个路是错的。那我们看到说，当时希律王就开始问问他的手下祭司长，说：“来来来，祭司长，文士过来过来。”哎，刚才那个三个东方博士说有新圣王要降生，这个有这事吗？他降生应该降生在哪里？那个祭司长和文士也不白给呀，因为他们平常读旧约圣经也在读啊。他马上就回答说：“啊，是有这么回事。以前说的是有个叫弥迦的先知说，叫在这个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这个犹大中诸城中为小，但是以后要有王从那你生出生。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啊，希律一听是伯利恒，希律怎么想？希律就产生了一个歹毒之心，伯利恒那个地方的小孩子，凡是两岁以内的，我要把他全杀光。我宁肯错杀300，那大概没有3000了，因为那镇子比较小了。我宁肯错杀300，也不会放掉一个。他产生了这样一个歹毒的心肠。那本来先知预言的是一个喜，是一个好消息、喜讯，但到这个希律王那里，他就一个很歹毒的观念，一个观念。而那三个博士听了这个之后呢，马上就知道说：“哦，我找错地方了，他应该是在伯利恒。”他们就说：“我们要到伯利恒去找。”所以呢，希律才跟他说：“你去啊，你去啊，你找他，你告诉我啊，我也拜他去啊。”那是说，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什么去拜他去？他去害他去。所以，你看圣经有很多的时候给我们的指示是确定的，一听就懂，但人的反应不一样。所以那个希律的反应就是要消灭，要杀掉这个所有的婴孩。但是那三个博士就要继续去寻求。所以我们看到寻求主是怎么样去寻求很重要。我们假设寻求主，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假设我们还是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偶像来寻求啊，多一个偶像，或者是把他当作一个菩萨来寻求，说是耶稣基督是另外一个菩萨，我拜拜他，然后呢他给我点好处，然后我再拜拜那菩萨，他也给我点好处。所以如果寻求的路径不对，如果把寻求耶稣基督只当作世界上得好处的一个途径的话，那是根本找不到的。所以这个寻求的途径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很重要。耶稣基督呢，他不是以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不是以一个王侯、王公将相形象来到世界上。现在的以色列人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信主，就是信主的人很少。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呢就有点，周围有以色列人吗？有犹太人吗？没有啊，他们有点势利眼。为什么势利眼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耶稣基督实在不够档次，木匠家的，对不对？就像我似的，我是木匠家的后代，他怎么可能是救世主？怎么可能是大人物呢？他们觉得不行，还得找大的，找这更厉害的。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等 这很悲剧的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救世主已经来了，但是他们还在那里等。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的知识是，耶稣基督不是降生在帝王家里，所以到耶路撒冷去找错了，他不是降生在王公贵族那个温暖的宫殿里边，耶稣基督是降生在马槽里。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竟然世界上都没有地方来容身，没有一个地方说，哎呀，欢迎他，说，哎呀，这母子俩挺不容易，到我们家里来吧。所以他只能在一个马棚里边出生。但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主，这位救世主生成最普通的人有很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假设你比如说他生成红二代，他一生都穿金戴银，富贵荣华无比，他整天都在那上流社会里呼三喝四的呼风唤雨，这样的人假设出来突然跑到这儿来告诉我们说，我代表你们老百姓，我是你们的代表，你三个代表，你带三个表，他再怎么说我们心里也没底。因为什么？因为你哪知道我们的疾苦啊，你整天过的啥日子，我过的什么日子。但是这位神子他生成了一个最卑微的人，他知道我们所有人的疾苦，所以他才能真正的代表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这些特别是我们这些低端人口。所以这是一个大奥秘，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特别的特点。那么找到了救主之后，那三个人才真正的高兴起来了。他们知道说真正的喜乐是在于他们要找到那位救世主。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在寻求吗？你在寻求这位救主吗？在寻求那个超过世界上这个苟且偷生这个场面的一个新的境界吗？如果正在寻求的话，你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寻求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卑微的婴孩，他正是人类的救主。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或者是平常也不怎么来，但是今天就想要过节了来一次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景星把你带来了，景星把你带到这里，带到这里，上帝有旨意，有目的，他要让你和那三个博士一样，能够看到这位人类真正救主，也认识这位人类的正确救，人类的救主。第三点，我们看一看这个欢喜啊，大大的欢喜，欢喜快乐还取决于我们能够给出什么。欢喜快乐与给予有关，这个大家能理解吧？有人说给予多痛苦的事儿啊，肉疼啊，怎么还喜乐呢？大概在座也许没有这样的人，这样人实际上是有的。他要掏点什么东西拿点给别人，他难死了，有这样的人的。但是呢，真正能够给予的人，那个是真正喜乐的人。我们看这三个博士来到那个马棚，走走着，这开始不是说星没了吗？后来从耶路撒冷城出来才知道说啊，那个星在野地里呢，在伯利恒那边的旷野里呢。他们向那边走去的时候，那个星真就引导他们走，我不知道什么场景，反正跟着走走，走到一个地方，是一个马棚，那个星突然停留在那里不动了。他们高兴了，说啊，星停留在这里，马上进马棚一看，一小孩，那个平常人看不出来，但是那三个博士一眼就看出来了，对，这个就是那位人类的救主。他们高兴，他们看到了，找到了，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对不对？刚才圣经里那么说，找到这位人类的救主之后，心里就大大的欢喜。他们不但欢喜，他们还向耶稣基督献上礼物。他们献上什么呢？圣经里讲的说，他们献上拿出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知道说，这三个博士可是大老大老远来的，对不对？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他们事先就在走之前就已经预备了礼物，他们是有预备的，就预备好了礼物。他们呢，把这个礼物一带一路啊，一带就带了一路，我说是那意思。他们把这个礼物从很远的地方一直带到了这里，带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现在终于能看见这位人类救主就在这里。他们高兴， 他们欢喜，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就把这些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献给耶稣基督。曾经有人，有解经家，有学问的人，他们就说为什么要献这三种东西呢？为什么没弄点宝石、什么钻石什么的呢？但是有人说，有的给解经家说，黄金、乳香、没药都是有特点的，有特别代表的礼物。那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解经家是怎么说的。黄金是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现在也是最贵重的金属，是吧？我不知道，我没有，我不知道那是啥东西。反正是黄金，听说是挺好的东西。这是献给那些最有权位、最有地位的。那么，耶稣基督他本身的身份是君王，他是将来要在世界上做王的，所以黄金献给他最为合适，因为他是别看的小婴孩那么柔弱、那么小，但是他的身份是这个世界的救主，所以向他献上黄金。乳香呢，这个是乳香高抹之后呢，香气四溢，象征了祷告的敬虔的祷告，而这是先知的本分，先知会替他的人民替他的子民祷告。先知这个身份呢，同样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他也是先知。抹药呢，是象征着牺牲，因为抹药经常是在高抹尸体的时候用的一种特别的香料。抹药呢，象征着牺牲，牺牲呢是祭司做的事情，祭司当然过去的祭司是牺牲别的东西了，把羊给他牺牲了，把牛给他牺牲了，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是牺牲了他自己，像希伯来书说那样，他把自己献上，一次献上就成全了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他这三个身份呢又和他的名字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这个词呢，耶稣是希伯来文，是他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世主，而基督这个希腊文这个意思呢，原来的原意就是那位受膏者，过去都是你一个重要的人物，你要在你登基之前，比如国王登基之前，大祭司案例之前，都是用油要膏抹他。 Christos 这个希腊文的词原意就是说他是个受膏者，所以耶稣基督是受膏者，正好是这三个身份都是受膏者的身份。所以这个献礼物也讲究，是不是啊？你以后上送礼也得讲究点啊，得有学问。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讲那个送礼学，我们现在不是说如何送礼，我们讲的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你应该献上什么。那么他们献上的什么，我们就学习这样一点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学问。就是说他们献上的是他们自己最好的，他们都准备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是自己的至宝，把它从大老远的地方带过来，来献给这位他们期盼已久的救世主。这是他们最大的喜乐，向神、向耶稣基督、向救世主献上最好的，这是自己最大的喜乐。同时呢，我们还看见说那三个老人家在那里服服拜那个小孩子，这个情景想象你自己 imagination， 你想象一下挺有意思的，是不是？那马槽里躺着个小孩儿，刚出生不久，柔弱无比，这进来三个呢饱经风霜的一身风尘的老人家，一看不但献上礼物，然后还在那三拜九叩拜那小孩儿。假设不知道的以为说这仨老头儿怎么回事啊，这是老顽童啊，搞行为艺术在那耍呢。其实他们从心里真正知道说那才是他们值得他们敬拜的那位人类的救主，所以他们忠心的、真心的服服敬拜那小孩子。想想身份大的人，德高望重的长者拜一个刚刚新生的婴孩，这种场面，那说明他们真正的认出来这是那位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三位老人家有智慧，真正的明智的人，他们在向这位人类的救主敬拜的时候，意思就是在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这位神。我们想象一下，你敬拜谁，你真心的敬拜谁，那意思就是你把他当做了你的一个主。像我们现在说我们敬拜主，这位主他是我们的主，那意思就是我把自己可以完全的交给他，他说什么我都信， 他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这才是真正全身心的敬拜的意思。敬拜当然我们唱诗，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些那个祷告，这些也都是敬拜，但是真正的敬拜就是像这个三个博士那样，是把自己全身心的交托，把全身心的都仰望给这位救主，这是真正的敬拜。所以交托敬拜给主，这个是就是完全的献上自己，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给主。那么把自己献给主就能有最大的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从今开始我属于那位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位掌管人类历史、掌管人类生命、掌管人类未来的那位主，他是真正的主宰，而同时他又真的是爱我，所以我把自己交给他，心中非常非常的平安。然后你那种平安带来的喜乐就是那种大大的欢喜，所以这是因为我们和主建立起一种亲密的知心换命的关系，这位主是我真正仰望交托真正信靠的，而他也真正把我们当作他的子民，所以建立起这种关系的时候，这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们的人，我们的整个的心灵中就会有真正的喜乐。那么给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给出，除了献给神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能够给出去，在这点上来讲呢，实际上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能够给出，我们就有更多的喜乐。刚才我说了，那么圣诞节的时候是给出的时候，是得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你得到一个礼物，不管是家人给的还是弟兄姊妹给的，也都很喜乐，对不对？但同时给出去那个人也很喜乐呀，他看见你得到礼物之后很高兴，他心中也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你们最近都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是你给了别人什么样的礼物，但是现在呢，我希望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在纪念主降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献给主呢？我们向主献上了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感谢他的恩典，我们应该有感恩的举动。我们向主献上了什么呢？那献什么呀？那你要问我，黄金呢？刚才说了，你不有十根金条吗？起码拿出一根来献给主啊。对，我这是我的解释，不一定对啊。就是黄金，黄金指的是什么？不一定指你那几根金条啊。黄金指的还是说你生命中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原来你比如说你的时间、你的才干，这些你认为宝贵的东西，原来都是献给自己，都是献给这个孩子。现在呢，你也愿意把它献拿出来一些献给耶稣，献给耶稣基督。所以最宝贵的东西，说让我们献乳香，我不知道你们谁家有乳香，反正我们家没有。但是呢，乳香呢也不是说非得要淘到点这个药材去，然后这个意思是说，乳香是作为膏抹，作为一种香气四溢的一种香料。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让我们身上的这种香气可以让人认识到，循着这种香气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乳香的意义。我们有没有做出一点什么样的事情献给耶稣，是荣耀耶稣基督的名的，是能够让他得荣耀的？那么墨药呢，我说也不用淘汰去，我也不知道哪儿卖墨药，但是墨药是说它象征着牺牲。牺牲呢，意思就是平常你比如说你东西多余的不得了啊，扔出去给你点给你点，那个不叫牺牲。牺牲是什么？牺牲是你给出去你就没有了。牺牲是你真正的拿出去的时候，你觉得说那真是哪块疼了一下，那叫牺牲。我们愿意为主做出一点牺牲吗？有些时候你真的是为主牺牲一些时间，是很难受的，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那很艰难的，但是正因为如此，牺牲才变得如此宝贵。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牺牲，真正的献上生命。那当然我们不能每个人现在都献上生命，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最好的拿出来给主，虽然疼一点，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值得的牺牲，所以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同时呢，真心的敬拜，刚才我说了那三个博士敬拜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心敬拜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就愿意把自己，把自己的全人，把自己的全家，把自己的前途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就是说我敬拜这位主，我就信得过他了，我这辈子就交给他了，让他来掌握我的生命，带领我的生命，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所以这就是圣诞节要我们考虑的这样的一个献出给出的意义。同时呢，我们也有给出的时候，有给出的喜乐。我知道在最近，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我们需要做一些施舍和分享，施舍和分享。我知道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是这样做的，因为人生啊，人生的一个境界，一个高的境界，就是当你能够给予的时候，你这个人生，你的品德，你的整个的这种人格就提升了，能给予的时候。所以最穷的人不是说没有钱，而是穷的只剩下钱。那么真正的富裕的人不是说他真正有多少存款，而是他能够给出去，他能给的人都是富人。所以这是我们的属灵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为你们感到很欣慰，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在最近，比如说我们那个最近不有那个Samaritan Purse 那个礼物盒子，那个收礼物盒子吗？这一次我们国语堂参加的有他差不多十六七份，据说是去年大概就五六个。我们现在有了给予的心，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虽然我没有把那个说明给大家解释清楚，有的人可能忘了那个放那个邮费的支票，但是后来他们又有的又补上了，听说那个需要之后。所以这就是你，当你和你的孩子一起在准备那个礼物的时候，你们知道有一个贫困的孩子会因为那一盒礼物，他们在圣诞节可以过一个喜乐的圣诞节，难道心里没有喜乐吗？那个孩子的品格成长难道不让你心中有喜乐吗？还有最近比如说看到那个晚会的时候，大家带食物，虽然今年的食物呢是神怜悯我们恰好全吃光了，但是也是许多弟兄姊妹都多多做了很多，做的那个分量相当多。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让学生在考试的时候让他们准备，所以我们就有一些人需要做很多。当你做很多，你知道这些食物都被吃光了，这些食物是给了这些弟兄姊妹，给这些同学们吃了的时候，心里难道不喜乐吗？是不是非常的喜乐？还有这几天招待同学，我知道今天还有，明天还有，招待我们同学到家里面去吃饭，想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那个是多喜乐的事情啊！那天到我家里那四个小孩子，我们在一起聊得非常的开心，当然也互相有一些鼓励，有些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大家互相鼓励。所以这个与人能分享，这是最喜乐的事情。感谢神，他给了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情怀，我们能够给予，我们能够帮助别人，这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能够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人，能够给别人带去帮助的人，能够把自己的那一份分享出去的人，这个人必定是有心中有大大的欢喜快乐的，因为他心中有神，因为他心中有神的话语，因为他心中有这种施舍带来的祝福。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这样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吧。来，下面一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希望我们大家都记住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今天呢，因为是圣诞节，我们就讲了一段圣诞故事。在这段圣诞故事里面，借着三个博士的经历，我们来一起来思考了一下，怎么样能够得到那几个博士那种大大的欢喜。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欢喜快乐呢？我们就想到说，你要寻求正确的，寻求正确的东西，超过这个世界上的苟且，到一个新的境界的东西，去寻求那位永恒的救主，这个你可以得到欢喜快乐。同时呢，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寻求的过程你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欢喜快乐。当你发现一个新的阶段，发现那个星重新在面前的时候，把你带到那个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得到欢喜快乐。同时呢，你还可以从向主献上自己，能够献上自己，就能够献上自己其他的一些所有东西。在那个过程中，你可以祝福别人，你也可以得到更大的欢喜快乐。 所以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朋友，我们都能够从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过程中得到大大的喜乐，都能够从在和主同在并且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过程中，也让我们献上自己的过程中得到大大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一步认识你，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找不到你，如果我们不认识你，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丰盛的能够给予的人生，我们是没办法喜乐的。因为我们如果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挣扎，我们还仍然有很多的苦恼和愁烦。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在座的今天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凡是已经认识你的，让他们更加从和你同在和你一起同行的过程中找到那大大的欢喜快乐。那些还正在追求的，他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听到你的话语之后，也求主你让这些朋友们，这些同胞们可以从你话语中，从你的应许中，从你这个世界救主的身份中得到盼望和喜乐。主，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大大的喜乐。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